上你我心相印，相互扶持不曾言放弃，困境是笑对的不哭泣，为何眼眸依旧迷离，难关是携手度风雨，每一步都迈向心灵雨，同频共振心声同频率，勇敢前行脚步不犹豫，同心同行地走过风和雨，彼此缠拉共谱新乐曲，一路相伴中不问多崎岖，歌声飞扬天堂常相遇，
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单一的忠诚，单一的忠诚。那我们来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忠诚的心态，忠诚的心态。
今天我们要聊聊忠诚的心态。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许多选择与诱惑，尤其是在物质和精神的追求之间，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感到心力分散，无法专注于一个目标。生活中，如果我们试图同时追求财富和内心的信念，我们的心就会被拉扯，最终无法真正体验到内心的满足与平安。真正的忠诚并不是把分散的心力投入到多个目标上，而是将我们的全力与专注投入到一个核心目标中。当我们能够专心致志，专注于内心真正重视的事物时，才能从中获得真正的满足。无论我们在追求什么，关键是要清晰明确自己的优先次序，唯有心无旁骛地追随我们所信仰的价值和目标，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喜乐。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他人和社会的一种正向影响。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内心的忠诚和专注带入生活的每一天，成为他人眼中的榜样，走向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的未来。谢谢大家的聆听。
忠诚的心态首先就是不能侍奉两个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看一下经文，路加福音16:13，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耶稣在这节经文中清楚地指出，侍奉神需要全心全意，不能同时追求金钱和属世的利益。他提醒我们，两个主人会让我们的心分裂，而唯有专心地侍奉神，才能在他的恩典中找到真正的满足。这节经文呼召我们反思优先次序，将神摆在生命的中间。好，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首先要看的是信心的增长，信心的增长，存心依靠神，不被财富迷惑。好，信心的增长在于认识到金钱无法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唯有神是我们一切所需的源头。耶稣呼召我们将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他，选择信靠神的供应，而不是被世俗的财富所束缚。第二个所要谈到的是彼此相爱的心，以神的爱代替对财富的贪恋。好，追求财富容易使人冷漠和自私，而侍奉神呼召我们以爱心对待他人。我们被召去用神的爱关心并帮助有需要的人，将神的慷慨与祝福分享出去。彼此相爱的心使我们脱离对财富的依赖，活出基督的样式。好，第三个谈到了常常感恩，为神的供应与引导献上感恩。神的供应总是满足我们的需要，让我们可以专心的来侍奉他。我们需要为他 的恩典，常常感恩感谢他，让我们无需依靠金钱，而是以他为满足的泉源，感恩让我们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并以知足的心生活。好，那来看一下操练，最重要是属灵的操练哦。第一个，每天提醒自己，神是我的供应，我要全心的侍奉他，在祷告中将自己的需要交托给神，不让财富成为偶像。好，这个对神的信心，相信神会供应我们所有的一切，但是有时候我们所求的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个叫做妄求。所以今天神说，你需要的我一定会供应你，但是我们所求的常常是妄求。所以呢，妄求神没有办法来回应我们的祷告。第二个是爱心的操练，爱心的操练主动关怀有需要的人，用实际的行动帮助他们，展现神的爱心与慷慨。因为神是非常慷慨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那在我们生命团体当中，我们都是也有在操练，只是在网络上有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在网络上的一个互动呢，它是比较不是那么显眼的，但是我们也尽可能做我们所能够做的。好，第三个，感恩的操练，每天为神的供应和保护献上感恩，感谢他使我们能够专心的侍奉他，而不被物质捆绑。当我们能够脱离属地的捆绑，当我们能够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感恩神，因为奉献都要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奉献，不然我们这种人是一毛不拔的，是一毛不拔，不可能的。所以为我们能够侍奉神来感谢神，能够奉献来感谢神，能够专一的侍奉，更要感谢我们的神。
相依，相互扶持，不曾言放弃。困境是笑对的不哭泣，为何眼眸依旧迷离？难关是
各位西山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路加福音16章1到18节，51篇，真心的主题是忠心与永恒的财富，忠心与永恒的财富。让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
西山灵修路加福音16章1到18节，
耶稣又对门徒说，
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
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路加福音16:13，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路加福音16:1-18，耶稣用不义的管家比喻提醒信徒如何明智地管理属世财富，并将之用于属天的目的。他教导我们要忠心于神所托付的事物，因为今生管理将决定我们永恒中的位置。耶稣更指出，人不能同时侍奉神和金钱。他的话语挑战我们重新思考金钱的意义和我们对神的忠诚。通过这一比喻，耶稣呼唤我们用属灵的智慧管理资源，为神国度累积永恒的财富。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康乃昌老师的短讲信息：律法与恩典的平衡，律法与恩典的平衡。
啊，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相对的，有多少相对？这里重点不在讲世界上没有相对的好或坏、对或错，重点在讲你要以神为你的一切。是人所尊贵的，人如果忘记上帝，那么人所尊贵的一切，神看都是可憎的。虽然那是上帝所造的，但是那是受造物，你不可以把受造物看得高过神。如果是这样，神就愤怒，神就要毁灭，神就要对付。16，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的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啊，呵呵，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这意思不是说律法会废掉，也不是说先知会废掉。耶稣说的律法一直到永远都存在，下面一节也讲律法不会落空的。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只是在讲旧约那个时代结束，要到新约了。新约就是神的国的福音传开了，也不是说旧约没有福音，也不是说新约没有律法，只是说耶稣来了，一个新时代开始。那么人努力要进去，有人把它翻成说，哦，这是经过很多的征战啊，或者天国被攻击啊。我想就翻人人努力要进去也没有关系，也没有错。从上面的比喻，你应该绞尽脑汁为你的将来做打算。绞尽脑汁的结果就是你发现你完全没办法，你只能依靠上帝，你只能信靠上帝，你做的一切都是不义的，都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努力的信他，我们也要在他信他之后努力的在别人的东西上要忠心，不义的钱财上要忠心，最小的事上要忠心。 我们努力见证出我们是真的重生得救的。这一句话，下面一句话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放在这里，真是很奇怪耶。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着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前面在讲布衣的管家，后面在讲财主和拉撒路，怎么突然加上这一句呢？为什么在中间这里加一句休妻的事呢？我想就是在提醒我们，律法不能被废去的，包括婚姻的律法、婚姻的法则不能被废弃的，包括违反律法被受严厉的对付，这不能废去的。我们需要相信，我们需要认识，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严厉和慈爱。所以呢，我们能怎么样？我们就要承认我们是不义的，我们要承认每一条律法都犯了，包括这条律法。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要相信啊，我们还是要借着不义的婚姻、不好的婚姻，我们总有犯罪的时候。结交朋友，也就是信靠上帝，承认自己的不义，因信称义。好，所以这句话上下是接在一起的，是有关系的，是叫你知道律法的严厉和我们的确是在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就是我们再诚实都不够义。
康乃琛老师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一切相对的观念；第二个重点，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第三个重点，努力进入神的国；第四个重点，律法的严厉与恩典的赦免。好，接着让我们来听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不义管家的智慧，善用今生的财富。不义管家的智慧，善用今生的财富。一到九节，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耶稣讲述一个不义管家的故事，管家因浪费主人的财物而被要求交账，于是他聪明地与债主达成协议，以确保自己被解雇后仍能受到接纳。耶稣并不是赞赏管家的不义行为，而是肯定他在危机中展现的智慧和远见。他用这个比喻教导信徒要以智慧和永恒的眼光管理今生的财富，将之用于祝福他人和扩展神的国度。好，在生命的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是否有认真的思考如何用神所赐的资源为他的国度服务？今天让我们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善用他所托付的一切，为永恒的目标做出智慧的抉择。今天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侍奉主是我们的主业，而我们世上的工作是我们的副业。世上工作为什么是副业？因为它是帮助我们的养生，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主的。所以当知道如果我们这个顺序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永远不知道如何来侍奉主，永远不知道那个先后秩序，我们永远就是前后颠倒的，而且非常的混乱，然后又到最后又被那个撒旦又世界王给抓回去了。好，第二个，忠心于小事，信实的见证。忠心于小事，信实的见证，十到十二节。好，第十节，人在最小事上忠心，在最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耶稣指出，忠心于小事是信徒在神面前的基本要求。今生的财富和资源虽然微不足道，却是我们被试验忠心的工具。如果不能在小事上忠心，就无法承担更大的责任。耶稣强调，只有在地上的事物上忠心，才能在天上永恒的产业中被信任。这一个教导提醒我们，信仰的忠诚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好，那对我们生命的应用，在生命的应用上呢， 我们是否在日常生活中小事上忠心于神的托付。今天让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每件小事上都活出对他的忠心，成为他国度的忠信管家。人要看一个人他的品格，就看他对小事上他是如何处理。如果他这个小的事上他那个品格的显出都是不好的，那何况大的事。所以耶稣也是叫我们，今天我们的服事或许是个小小的服事，好，神量给我们一个人，就像当初戴老师他要求我，你只要去服事一个就好了，你不想要做多大，那我一个都服事不好了，我要服事谁啊？是不是啊？那如果神再给我多一点人，只会怎么？我把他捏死了。所以神不会把人量给我，最重要是神量给我们多少人，我们就忠心的服事。好，第三个，选择唯一的主，侍奉神而归马门，13-18节。好，13节告诉我们，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在这里直言不讳地指出，人不能同时侍奉神和金钱。马门就是金钱，金钱本身不是罪恶，但对金钱的贪恋会让人偏离对神的忠诚。他指出，法利赛人因贪恋钱财而讥笑他，这反映出他们的心偏向属世的追求。耶稣提醒听众，神看重的是人内心的真实状态，而非外在的表现。侍奉神需要完全的委身，不能被属世的财富所分心。好，在生命上的应用，我们是否曾让金钱或属世的追求占据了我们的心？今天让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专一的侍奉他，愿意放下对金钱的依赖，将心思完全投向天国的事工。心思投向天国的事工，再讲一次，心思投向天国的事工。不然呢，我们呢只会怎么样？为儿女积财，我们只会积蓄财宝在地上，我们不会积蓄财宝在天上。因为我们只看重都是属地的，而属地到最后你所比的就是你的棺材比较贵，我的棺材比较便宜，就这个样子而已，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好，结语，好，结语，路加福音16:1-18，通过不义管家的比喻和对忠心的教导，提醒我们善用今生的资源为永恒做准备。耶稣呼召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并完全委身于他的事工，不被金钱或属世的诱惑分心。用我们以智慧和忠诚管理神所赐的资源，为他的国度累积属天的财物，并专一的来侍奉他。好，让我们来祷告呼求吧。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借着耶稣教导我们如何忠心的管理你的托付，求你帮助我们以永恒的眼光看待今生的财富，放下对属世之物的依赖，全然侍奉您。愿我们的生命成为您的见证，并为您的国度带来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同心同行，来吧，再接手这首诗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与主同心同行。在同心同行的路上，你的心跟谁想？在你有难处的时候，谁来扶持？在你困境的时候，谁为你擦干眼泪？
相互扶持，不曾有放弃。困境是相对的不顾及。
大祭司的祷告，
为何眼眸依旧迷离？
主耶稣知道我们这群人是没有办法和，
难关是携手不
逢，因为我们满了自己，我们满了自
己。
今天有谁会因为了主的不义，成为主真正的
门徒？
唯有成为主真正的门徒，以
勇敢前行，
基督的心
犹豫，
他能够在你的正道里面
和风和雨。
让我们一起来祈求我们
共赴新月去，
祈求你在我每天灵修的
时候，
让 我的生命越来越衰微，你的生命在我里面越来越扩张。主耶稣，你知道我就是一个满了自己、满了私欲、对金钱充满贪恋的人。主耶稣，你知道我的贪恋，你知道我的私欲，你知道我的不义，但是你依然的天堂，你依然的早早的就把我唤醒，来这里领受，来这里听你的话。但我不把我的眼目定睛在我的贪恋、我的不义，我只把我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我知道主，你会做成，你会做成，做成主你真正的恩。耶稣，我们这群人在这里举起双手的宣告主，我愿与你同行，愿与主同心同行人，好不好？就在这时候宣告，举起你的手来跟主大声的宣告，主我就在这里，求你召唤我，求你呼召我，往你要我所去的地方，往耶稣，也唯有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也唯有你的爱持续的来浇灌我们，让我们里面充满了力量。今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与你同心同行，我们也才能够与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同心同行，才能够一起的来扩展你的国。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今天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更明白真道，我们也愿意领受你在上十字架之前大祭司的所有祷告，愿意都成就在每一位西山学员身上，每一位西山家人的身上，让我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才能够彼此的同心同行。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同心路上你我心相印。